好，各位弟兄姐妹啊，大家好！我们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父亲节啊，等一下呢，我相信没有人会请你爸爸到餐馆去吃饭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父亲节。我希望很快我就能到大家的当中。我们现在隔离的聚会呢，这个是不正常的，但是为了疫情的缘故呢，我们都是要比较小心。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呢是“好爸爸在哪里”。那个题目的意思呢，就是好爸爸是不容易找的，大部分的爸爸可能都不能称为好爸爸。所以我们的做爸爸的，我们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在世界上面呢，好像我们都重视母亲啊，妈妈，妈妈最重要。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庆祝妈妈。所以完了以后，我们去吃饭呢，一般都找不到位置。一般的我们父亲节以后，我们去餐馆吃饭呢，都很容易找位置啊，因为没有那么好像母亲一样呢，我们那么紧张。好像爸爸在家里面的地位没有那么重要。我是从香港来的，从有几年以前，在香港他们有一个统计，是向15岁以下的小孩来问他们，你如果要用一个动物来形容你的爸爸，你会用什么的动物呢？结果呢，有35%的15岁以下的小孩呢，用一个牛来形容他的爸爸。我相信，因为他们看到爸爸是每天很辛苦的在外面工作来养家，所以他好像就牛一样，那么辛苦做工。也有小孩呢，有26%的小孩呢，用一个老虎来形容他的爸爸，可能他的爸爸比较凶啊。有的时候我们男人在外面工作受了点气啊，我们不敢在外面发作，他就回家就像太太像小孩，就变得很凶。所以呢，有的小孩觉得爸爸好像一只老虎一样。有11%的小孩呢，用一头猪来形容他的爸爸。也有可能是他觉得爸爸在家好像什么都不做，比较懒惰，好像一头猪一样。也可能有小孩觉得爸爸好像回到家什么他都不懂，妈妈什么都懂，但是爸爸好像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所以他好像也猪一样，那么刚蠢。还有呢，大概10%左右的小孩呢，用一头羊来形容他的爸爸。那可能这个爸爸在家呢是很顺服的，太太妈妈讲什么那个都是对的，所以爸爸在家呢就非常非常的顺服，听老婆的话，小孩也看在眼内，所以10%用这个羊来形容他的爸爸。那我问我们现在这个弟兄，我们当中的爸爸，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动物呢？哪一个动物形容你是最适合呢？那在香港也有另外一个的统计呢，来看看在一个家庭里面谁最重要。这个不需要调查了，我们都知道妈妈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么排第二的是谁呢？应该排第二是爸爸嘛，是吧？妈妈就叫爸爸，但是不是，爸爸的位置只第三。第二呢，在香港呢，大部分的家庭呢，都有从菲律宾或者印尼来的工人，他们在家照顾小孩，父母都要到外面工作，所以在小孩的心里面呢，除了妈妈，最重要就是那个工人，第三才是爸爸。但是其实呢， 有一些家庭呢，八连第三也谈不上。为什么呢？那如果家有小狗呢，小狗可能是第三呢。那我们八八五男人呢，只能是排第四啊，第三也达不到。好像我们说八八的地位追不上妈妈，妈妈最重要。在圣经当中呢，好的妈妈呢很多，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要找才要讲到呢，在圣经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他们叫好像神一样的妈妈 ，Godly Mother, Godly， 就是他代表神，他好像神一样那么好。在旧约呢，那个撒母耳的妈妈叫哈拿，非常非常爱主的妈妈。在新约呢，提摩太的妈妈叫友尼基，非常非常爱主，非常好的妈妈。还有提摩太的祖母啊，就是他妈妈的妈妈，那么叫罗尔，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妈妈。当然耶稣的妈妈大家都知道了，玛利亚，一个非常非常和神心意的妈妈，所以神拣选了他做耶稣的地上的妈妈。在箴言书第31章，那里有一个叫才德的妇人。啊，我们念从第十节念，就看到这个女人真的是各方面都是一个强人，对外对内都是完美的。所以我们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母亲节讲到，如果是用箴言第31章呢，有的姊妹就说：“哎呀，我要这样才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其实呢，这个箴言书第31章应该是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讲的，因为那一篇经文的对象，如果你到箴言书第31章第一节、第二节，你就知道那个是向男人讲的，那个对象是男人，那也是讲到我们做丈夫的怎么样去欣赏、去赞美我们那个才德的、非常严德的太太。但是在圣经里面，好像神一样的妈妈很多，我们都容易找到材料。当我预备讲道的时候，要讲 Godly Father。我们知道父亲的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美好的例子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我找来找去我找不到，很难找。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找到失败的父亲呢就很多，而且这些失败的父亲呢不是普通的人，他们都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有地位的伟人，都是神，有的是神重用的仆人，但是他们在做父亲这个角色上面呢，就都是有问题、有欠缺。所以失败的父亲，除非我们是用失败的父亲来做一个负面的题材，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正面的父亲的例子，让我们可以学习。我提几个例子给大家，你就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了。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伟大的人，他在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他也在上面。这个人就叫挪亚，大家都听过挪亚这个名字。他用了120年圣父神的带领建的那个方舟。他是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啊，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顽强的人，神非常非常赞赏这个挪亚。可惜当他从方舟里面出来以后呢，在这个创世纪第9章记载，挪亚应该是世界上面第一个醉酒的人。他建立了一个葡萄园，这葡萄就做成酒，所以他就醉酒了，他就脱光了他的衣服， 就他的双儿又叫迦南的看到，他就叫其他的兄弟来看爸爸那个兄弟的那个情况，以至于儿子受咒诅。这个挪亚一个信心的伟人，当时呢在他做爸爸这个角色上面有犯错。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他是信心之父，神拣选他，从他出了一个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他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呢他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100岁，神说你的子孙要好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他的信心不够，信心之父，但是信心不够，他就听他太太的话，就跟那个婢女叫夏甲的来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叫以实玛利。那个因为他家庭不和，那个问题到现在还是存在。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家庭里面有问题，因为他做爸爸是没有做好。他的儿子以撒也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他有一对妈生的儿子以实和这个雅各，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这个以撒就喜欢以实，因为他因为他会吃他很喜欢吃，那个大儿子打了这个动物回来就做汤给爸爸吃。妈妈就喜欢这个雅各，你可以想象一个家庭里面父母都偏心，一个爱一个，所以呢后来他就很糊涂祝福了雅各。雅各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过来，那结果呢这个雅各要出走离开了家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呢这个以速呢他的后裔呢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后来是加入了亚拉伯人来跟以色列人为敌的，所以这个家庭里面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好吧，那到雅各了，雅各是以色列的祖先，但是呢他有没有学习到功课呢？他小的时候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偏心，所以他有没有学习的功课呢？在他做父亲这件事上他有没有学习到功课呢？好像没有，因为他偏爱约瑟这个儿子，做了一件草衣给他，他的哥哥就很气愤，结果呢就让他卖到埃及。所以他的家庭也是因为雅各做父亲有问题，所以呢以至于他的家庭要经过很多的痛苦。大卫王是一个合行神心意的人，他是不是个好爸爸呢？其实他的家庭是一团糟的，他的家呢很多的子女，因为他有很多不同的太太生不同的孩子，有一个儿子叫暗刃，他奸污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那大卫另外一个儿子叫亚撒龙，就将这个暗刃杀掉了。后来这个亚撒龙也做了，将爸爸大卫王赶出宫殿，大卫王要逃跑。后来这个亚撒龙死了，这个大卫为他哭，他说我恨不得我替你死。他家是一个充满悲剧的家，实在他做爸爸这个世上是做得不好。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是很多的太太，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做爸爸这件事上大概做得不太好，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 叠罗波安就不懂得怎么做叫皇帝，很快的他的国家就分裂了，后来就灭亡。但《圣经》里面就说最不好的阿巴是谁呢？是一个叫以利的大祭司。大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主持这个献祭啦、敬拜啦。他有两个儿子，在圣殿哪里偷吃人家的祭物，还有在哪里呢？犯这个奸淫的罪。神两次来透过先知来警告以利，说你要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在圣殿哪里犯下这样大的罪，得罪神。你如果你不去管教你的儿子的时候，你全家神就要杀掉，非常严重的警告。以利有没有去管教他的儿子？他怕，不敢。所以当神的警告临到他的时候呢，他只能说一句：“哎呀，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表面上好像很顺服是吗？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失职的一个父亲，以至于后来他全家都被杀。我可以一直讲，圣经里面很难找到好的父亲，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想有起码有几个原因。我们男人很难做好父亲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肯投资时间跟我们的心思到我们的家庭，到我们子女身上。我们没有放时间，我们都很忙，男人要到外面工作，我们都很忙。而且在美国这里呢，有的专家他是说你花多少时间是没有关系，最重要是你花的时间是叫 quality time， 这个量不重要，那个值才是重要。所以你一天就是只能两分钟三分钟跟你的儿子在一起，那个没所谓，时间的长短没有所谓，最重要的是那两三分钟呢，你是完全的，你的精神是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的 quality 就非常好。你的时间不能有很多给他，没所谓，这是 quality time 最重要。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是骗人的。每天几分钟时间跟我们的儿子在一起，你能影响他多少呢？所以我们也要 quality， 也有 quantity， 值跟量都需要。我们男人是投资在我们的家庭，投资在我们的太太，投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呢，我也知道男人在外面压力很大，竞争的非常厉害，很多的事情都很烦恼，工作上面遇到很多问题，现在经济不好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担忧，回到家我们就没这个精神来放到家里面，就是想休息，回到家就是要静静的休息，因为在外面实在太辛苦了。在美国这里70年代啊，上个世纪70年代有一个歌，他叫Cradle, Captain Cradle， 他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故事呢，是一个爸爸他小孩小的时候，那个小孩很希望爸爸花时间跟他一起玩，但是爸爸每一次都说：“哎呀，儿子，我没有时间呢，将来再做吧，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一直都是这样跟那个孩子讲。好了，时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爸爸年纪大了，爸爸很寂寞，很希望这个儿子来陪他。他每一次叫儿子的时候，儿子都是跟他说：“哎呀，爸爸，我很想啊，我很想，但是我非常忙啊。”那个，他讲的是跟这个爸爸小的时候跟他讲是一模一样。原来我们的孩子都是看我们的榜样。爸爸他年纪小的时候不很花时间在他的身上，他习惯了，他长大他也觉得 不需要花时间跟老爸在一起。第二个原因，我们男人很难做这个好爸爸，是我们男人一般都不善于教导，不知道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儿子。为什么我们的方法错误？因为我们的上一代对我们的教育可能现在已经过时了，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一套，所以在家里面我们用这一套来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发觉方法不对，我们表达的那个方式不对，可能我们太放松，随便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我们太严格，什么都不能做，这样也不能，那样不能，很多的规矩规定他很严格。好像我认识一个家庭，那个爸爸在家非常非常的严，他告诉子女，虽然你是生活在美国，但是我们是华人啊，我们有中国的文化传统，所以我要求每一个人在家都要讲中文，不能讲英文。你在外面可以讲英文，但在家里一句中文都不能讲，一句英文都不能讲，一定要讲中文。那么孩子长大在外面都是讲英文，他在家一定要规定他讲中文，这个他觉得很困难，那怎么办呢？他在家就不讲话，不讲话。有的爸爸呢，儿子做什么错事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你不像谁谁谁那么好，为什么你要这样啊，做的那么糟糕呢？为什么你不学其他谁的孩子多么优秀？这样我们讲的时候就伤了我们孩子的心。这个刚才我们念的两节的经文，一节在哥罗西书，一节在以弗所书，都是保罗写同一样的教导，就是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子女儿女的气。好像圣经里面没有说你们做妈妈的不要惹子女的气，只是像我们做爸爸的讲，好像我们做爸爸的做得不好，我们是惹了这个儿女的气啊，令他们非常生气。第三个原因，我们男人很难做好父亲呢，是一般来说我们的属灵的情况都没有我们的姊妹好。一般爱主的、热心的、追求的、读圣经的、顺服圣经的教导的，都是我们姊妹。祷告会也是大部分是姊妹。我们男人很多的 excuse， 哎呀，我们很忙很累的，我们都本身我们的灵性软弱，灵性软弱呢，我们自然我们对人对事就不按圣经的教导，就跟着世界上面做事的方法或者我们自己的聪明。当我们做男人的，我们的灵性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带领我们的家庭来到神面前，全家来爱神服侍神，我们不能这样做，反而我们的做人啊、对事啊、对妻子啊、对教会的服侍啊、对钱财的看法啦、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啦、我们的讲话啦，子女都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呢，教导子女呢，最重要不是我们口讲，是身教。教导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榜样。但是当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男人那个榜样给子女看到，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好的影响，是坏的影响。这讲了这么多呢，好像都很反面，是吗？我希望我们的弟兄没有觉得，哎呀，林弟兄你讲的都是贬我们的弟兄，我们男人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我们不能做一个好的爸爸吗？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做好爸爸，我们当中很多都是非常好的爸爸，但是是有不容易的，你是不容易成为一个好的爸爸，有很多困难。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好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有没有呢？刚才我不是说很难找到一个人是一个完美的爸爸，没有，还好圣经里面有最好的爸爸的榜样，是谁呢？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我们天上的爸爸是一个最完美的爸爸。我们来看他的榜样，我分开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的神是乐于与我们沟通的。我做好了爸爸，我们要跟我们的儿女沟通的，不但是跟他们谈话，而且心灵是相通的。他明白我们，我们也明白他，双方是有这个关系。这个要透过彼此的沟通，对彼此有认识，来产生相爱。我们的神喜欢跟我们沟通，他透过圣经、新约、旧约，通过四十几个作者来将神到底是怎么一位神向我们显示。他还怕这个不够，他还差他的儿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那一位圣子，亲自的来到世界上面。耶稣来到世界上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当天父向人来展示，让我们认识天上的父。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父的。我没有一个人见过天父，只有在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现出来。所以啊，神希望我们认识他，神透过弟兄姐妹的见证让我们更认识他，神透过圣灵对我们教导让我们认识他，神不断的引导聆听我们，带领我们，提醒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多么可爱的一位神，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公义跟慈爱并重，这个是很困难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就将神的公义跟爱彰显，十字架上面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在十字架为你为我死，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也同时是向人来展示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的，我们就不需要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天父对我们是爱与管教并重，这个是第二。第一是上帝喜欢与人沟通，让我们认识他。第二是神是爱跟管教并重，只有爱没有管教，这个是溺爱，这个不是真的爱，这个是害他的爱。但是只有管教没有爱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非常凶的、非常严苛的啊的一种啊方法。神不是这样对我们，神对待犹太人也是，犹太人神拣选他们，因为他们非常认识神的，但是他们常常离弃神，神非常的气，神要惩罚他们，但是神也爱他们，神说我爱他们，我要拯救他们。神的爱与管教并重，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学习。最后呢，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父亲呢？他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有困难的时候，神在我们旁边，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就是在疫情当中，在隔离当中， 就是我们感染了这个瘟疫，神都在我们旁边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圣经里面诗篇第103篇73节这样讲，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就是父亲他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蛮有恩典的大人。以赛亚书42章第3节，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切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神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他的恩典随时的在我们身边，一生之久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对我们的子女也是一样，不论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他都是我们的儿女，我们都要爱他，对他鼓励，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来支持他，帮助他。最后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92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奥运会。在英国有一个赛跑啊，400公尺赛跑的好手，他的名字叫 David Redman。他参加这个男子的400公尺赛跑，他跑得很快，他跑在前面，眼看就要到终点了，他就难拿这个奖牌。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坏的事情发生，他的腿跟断了，所以他倒在地上，不能再跑，离那个终点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他不能跑了，后面的人都追过他，在前面过了这个终点，这个 Derek Redman 倒在地上，他要爬起来，就是他不能赢，但是他在奥运会他都要过了这个终点，他都要完成他的赛跑，他不要半途而废。所以他要站起来，但是那个腿实在太痛，他每一次都倒下去，没办法站起来，这没办法是走过这个终点。就是在那个时候，在这个看台啊，哪里有一个胖胖的一个中年人，他推开旁边的人，走出来跑道，走到 Derek Redman 的旁边。他是谁呢？这个中年的胖胖的这个男子就是 Derek Redman 的父亲。他知道儿子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他跑下来，他要帮助他的儿子来完成他的心愿。他的心愿就是他要过这个终点，于是这个父亲就让 Derek Redman 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扶着他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去终点。当 Derek Redman 过了这个终点那一刻，全部的人都拍手欢呼，我相信他们不单是为了Derek Redman 完成他的心愿而欢呼，他们也为这位做爸爸的在儿子最有需要的时候在他旁边来帮助他完成他的心愿。我们天父也是一样，在我们最有需要的时候他没有离开过我，我们在地上爸爸的也是，我们的子女不论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他都是一样的爱护支持，我们尽力的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靠着我们太太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一起都做一个好的爸爸。敬畏地都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做男人的有许多的亏欠，我们都很难做一个好的父亲， 但是这个责任已经交给了我。求主你加添我们这里做爸爸的能力，让我们都做一个敬虔的人，因为只有我们灵性好跟你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能做一个好的爸爸，带领我们的家庭来到神的面前，全家的来敬拜来服侍，一生之久我们都是这样做，帮助我们每一个男人，让我们不单是做一个好的爸爸，让我们也做一个好的丈夫，能做一好的儿子，帮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也祝福继续领导这个教会，领导这个教会的牧师，领导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